好，罗马书第一章，我问你们，罗马书第一章他讲什么？他第一部分你就想到什么？讲到耶稣，这样快吗？
保罗的服
侍。保罗的服侍，服侍里面他谈到谁？他讲一个服侍，对。好来，除了讲到保罗本身，他还讲了谁？
神的
服侍。神三位一体，对吗？有没有？有没有？服侍 ，OK。讲到三位一体的服侍之后，他又讲什么？第一章。
圣徒的服侍。
圣徒，还有呢？OK， 他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他讲完三位一体之后，他是不是讲到有没有牵涉到福音？什么是福音？有没有？有没有？有，因为他讲了谁？耶稣基督嘛，一定会讲到福音的。All right， 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All right， 然后讲完福音之后 ，All right， 讲到主复活。OK， 还有过后呢，他又讲了什么？他又讲什么？第一章，为什么？你要问啊，为什么他会讲到福音？为什么会讲到福音？第一章接下来，因为什么？因为世人都什么？都有罪。所以接下来你再看下去，第一章讲下去，他就讲到什么罪？世人是讲什么罪？什么罪？世人犯了什么罪？
人不尊神为神。
啊，不尊神为神。All right， 就讲到他们不尊神，不尊神。为神，还有呢？啊，接下来他们做什么？不尊神为神之后，他们做什么？
他们拜偶像。
All right， 从这边就进到偶像。还有呢？偶像过后又发生什么事？
放纵情欲。
All right， 情欲。OK， 还有接下来放纵情欲过后发生什么事？又有什么罪？在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人是怎样的人？都是讲内在，对不对？内在的邪恶有没有？同意吗 ？All right， 所以呢，这里是讲第一章在讲这个，可以吗？记住啊，第一章从这里谈到这里，第一章在讲这个，记住啊。等一下我会问一些问题 ，All right， 好，第二章一开始是讲什么？没有，还没来到审判。
讲犹太人。
讲犹太人。犹太人也是什么？犹太人也是什么？犯罪，也是罪人。他还讲到犹太人怎么样？第二章还讲到犹太人做什么 ？OK， 还有吗？犹太人有什么特征？他们有律法，对吗 ？All right， 有律法又怎么样？有律法的知识，然后又怎么样？可是他们有没有遵守？没有遵守，所以他们有知识 ，all right。然后呢，他们有没有遵守？他们却没有，他们却不遵守 ，OK。还有什么？他还谈了什么？第二章还谈了什么？你看哦，你看第二章讲什么？啊，就谈到割礼，对吗 ？OK， 你要记住啊。犹太人每次我们谈到犹太人的时候，一定跟两个东西有关系，在罗马书律法隔离 ，OK， 所以第二章一谈到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你要想到律法还有隔离，他们有律法，他们没有遵守，他们有隔离，可是他们却怎么样继续犯罪，对吗 ？All right， 所以你看呢、啊，这个是有隔离，可是他们也同样的不遵守。OK， 神的律法隔离。第二章还谈到什么？有了讲到犹太人之后，他还谈到谁？第二章，
外邦人，
外邦人怎么样？外邦人怎么样？律法的作用，对了，律法的作用，律法的作用在他们心里面。OK， 第二章谈到外邦人，虽然他们没有律法。可是他们没有借口，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的作用在他们心里面。还有谈到律法里面，在他们心里面动工的时候，他们谈到他们的什么良心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有
啊 ，OK。良心 ，OK。第二章还有讲什么吗？没有了，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你只要每个晚上你读，你一定会想到这些的，很快的。你要想，首先你可能你要想说，哇，读来读去好像很多东西，不，你要想它的过，它的整个 sequence， 它的程序，它有程序的。保罗写东西是有一个 sequence， 所以你看啊，第一章他讲服事，保罗的服事，然后接下来他说他服事的背后有三位一体 ，right？ 讲到三位一体，就讲到福音，福音是什么？基督咯。那为什么会谈到福音？因为世人犯罪，犯了哪三种罪？三个 categories。不尊神为神，第二放纵情欲乱搞关系，男跟男女跟女，第三里面隐藏。所以以后待会我会给你们问一些问题， OK， 我会问你们一些问题。所以第一章在讲这个，然后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犹太人，哦，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以为是教师，你们以为你们有律法，可是你们却什么不遵守不遵行。哦，你们犹太人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隔离。哦，你们有隔离，可是你们内心没有隔离，因为你们也是没有不遵行律法。然后就谈到外邦人咯，可以吗？所以保罗就做一个比较，外邦人、犹太人，外邦人就算他没有行隔离，不过他只要遵行律法，他认就是一个内心有隔离的人，比你们这些肉体上隔离的人更好。要第二章在讲这个，可以吗？然后它有一个过程的。第三章在讲什么？你们想一下，我 erase 掉这个。好，现在来讲第三章。第三章罗马书讲什么？你可以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三章。All right， 他继续在讲第一部分，他继续在讲什么？犹太人。为什么他会讲犹太人呢？还有呢？他说犹太人，你看犹太人他没有律法，他没有隔离，可是他们却是失败的。失败了之后，这些人失败之后，他所以第三章一开始就说，既然是失败的，这么上帝是否认就是信实的，是可信的，对不对？第三章一开始在讲这个， OK。 然后接下来讲完这个之后呢，他说保罗就说上帝认就是可信的，而将来在圣，你每次拿神的话跟神，就算你跟神争辩，神在他话语里面跟你争辩的时候，他会显为义。All right， 所以第二章讲说，就算人失败，犹太人失败了，不过上帝是可信的。讲完上帝是可信的之后呢，他就讲到说什么？上帝要来什么审判？第三章就讲到什么？讲到世人都犯罪。所以看第三章，世人都犯罪，上帝一定会审判 ，OK？ 所以第二章基本上大多数在讲犹太人，第三章就开始进入世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像 ，All right？ 没有一个人可以以为说哦，神是失败的，上帝话也反正给犹太人没有好好去处理，哎呀，上帝不是信实，不，上帝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来。审判，可以吗？所以第三章，你再注意看 ，OK， 当中就讲到说，这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主动寻找神的，所以因此呢，神需要寻找你，神需要呼召你，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会来主动来找上帝，可以吗？到这里 ，OK。所以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说，就算我们看犹太人本来一个代表神的代言人，可是他失败，但是不等于说后面的神不可信。记住啊 ，All right， 因为神一定会来什么审判这世界，可以吗？第三章还有讲什么吗？还有讲到什么？因信称义啊，其实因信称义第一章就有开始讲了，那个东西已经谈出来了 ，OK， 因信称义。第三章也是有讲到因信称义，他讲到因信称义怎么样？对了，他就讲到什么加在神的义，还有讲到什么赎罪，有没有那个什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什么？他讲什么祭？那里有一个字，他是什么祭？赎罪祭，有没有因信称义 ？All right， 啊，还有什么挽回祭？还有呢？还有吗？所以因信称义，从这里就讲更多， 就讲很多了，因行称义。所以就进入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谈到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所以他有一个 sequence， 他有一个程序。 OK， 可以吗？到这里，所以你们记住 ，All right， 每次你们在读晚上读罗马书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他整个 sequence， 你不要再看了就关掉，一定忘记的。你抓到那个 sequence 之后呢，你第二天再看，抓住那个 sequence， 你会慢慢强调，慢慢会加强 ，reinforce。All right， 然后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能够记住。所以以后人家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们马上就懂哦。罗马书第一章怎么，第二章怎么，第三章我找到一些答案，很快的，可以吗 ？All right， 好，现在我问你们问题。第一章，我问你们啊，现实的问题，现实中有人会问的问题。有人问，我家里有一个老奶奶，她从小到她离开世界都没有接触到福音。不过他是好人 ，OK， 他是好人，因为我认识他。如果连这样的老奶奶都不能够到天堂去，这样的神我不要相信。很现实的问题，我重复啊，我家里有个老奶奶，她是一个很善良的老妇人，从小就教我怎么样善待工人、富人，还有那些贫穷的人。因此他是个好人，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够到天堂，他也没有机会接触到上帝的话跟福音，如果他不能够到天堂去，这样的神我不要相信，可以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吗？好，第一个问题你会怎么回应？你想一下，整理一下你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思路，他有他的答案在那边的。今天这个问题很现实的，你会面对的，你会挣扎的，因为你家里有这个老奶奶，你会怎么样回应？
好人也需要一个 salvation，
好人也要需要一个 salvation 啊，需要救恩。然后呢？
你再怎么好，我不能自救。
OK。
你不能
自救。OK， 我不能够自救。OK， 好人也需要救恩，但是 OK， 我要问的就是，你从哪里找到这个答案？我已经给你暗示，就是说你可以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找到答案的。
赎罪记。
赎罪记，然后呢？还有什么？当然，他们都需要因信称义，跑不掉的。OK， 无论是有律法的人、犹太人或外邦人，他们都需要什么？因信称义，这个是跑不掉的福音，跑不掉的。这是 basic， 这是 conclusion， 这是总结。但是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之前，你怎么回应那些问题？
认罪悔改。
为什么他需要这好人需要认罪悔改？从哪里看得出来？
一章二十一节。
一章二十一节讲什么？
不遵守为
神，
也不感谢他。
OK， 就是说他首先你已经在开始做什么？你在给那个人罪的定义，同意吗？罪的定义咯。所以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就是，首先第一个是不尊神为神，还有呢？啊？违背律法，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有违背律法 ？OK， 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 ，OK。但是我们还没有谈到律法功用之前，你不要这样快跳入律法的功用。你要首先你要记住。每次你在跟人家谈的时候，你要想出圣经里面谈到的罪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不尊神为神。哦，这个很严重。这个老妇人一定敬拜偶像的，无论他有没有拜那种刻出来的，他心里面有什么？一定有的。哪怕他看起来是个好人，对吗？第二个，他什么罪？他有没有犯了不？奸淫啊，不，那些男与男、女与女的，或者是放纵的情欲的事情，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All right， 当然我们能跟说他有，但是如果你认识那个老妇人，在你的所认识他的年日里面，你所懂的，他有没有犯了那个第二个罪是什么罪？是情欲 ，OK？ 情欲的罪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活的年日比我们长。所以我们不可 assume 他没有，对吗？第三，什么罪？圣经讲什么？罗马书讲什么？ 内心的不义。每个人你在跟人家谈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他需要认罪？因为里面内心的很多黑暗我们看不到的。当中第一章讲到这个的时候，它其中一部分讲到什么？憎恨神。你注意看有没有？
有
啊，你看每个人都憎恨神的，起码啊，那个是最严重的。还没有讲到里面黑暗隐藏的嫉妒等等。 OK， 然后你讲到这个之后， 你再去想到什么？第三章讲什么？没有一个人是义人。 Alright， 没有义人。还有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找上帝。没有一个人。第三章就 reinforce， 强调，可以吗？ OK， 所以你看啊，每次我们你所以你要问那个人，你给罪的定义是什么？你要先处理这个，第一章再处理这个， OK。 然后第二，接下来讲完这个之后呢，他会你们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他说哦，这个人没有听过福音，就说没有律法吗？怎么办？所以你就讲说，不要忘记圣经讲说什么，他的心里面有什么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 All right， 虽然他没有圣经，所以他会有良心。在那圣经讲什么？他在会挣扎，他良心会在揣摩。 All right， 所以圣经讲这个他有。 OK， 到这里可以吗？然后接下来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要问咯，这个老妇人既然有这个时候，她是不是会得救？她会不会得救？会不会得救？她会不会？就因为当你讲完这个，你讲完这个，你就要问一定第三个问题，就要问得救的问题了咯，对吗？得救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说她不会，为什么不会？不什么？不承认耶稣基督，那个是最那个是 basic bottom line。 就是说为什么罗马书讲这样多呢？他讲全世界的人，犹太人外邦人都犯了罪，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这是他的 conclusion， 你跑不掉的。所以你不可以 entertain， 不可以就是说哦，这个人老妇人是好人，上帝一定会开恩，神是爱，没有讲错吗？我们很喜欢做这种事情。所以有一天他在面对审判的时候，神会什么？会拯救他。哦，我们很容易犯这种错。但是圣经讲他有没有得救，除了讲因信称义之外，你看第一章还有讲一些东西，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你们看第一章第三十二节，你们读好吗？
他们虽然仅仅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他们不但喜欢，不但是自己行，也要喜欢别人行。这个老妇人有没有叫你去拜这些东西？一定有的。哎，还有你看第二章你再看哦，你读第十二节来看。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
OK， 听在这里，凡不在律法之下是指谁？有没有律法的人？外邦人，他心里面有律法的作用的人。OK，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将不按律法而什么？
灭亡。
他会得救吗？没有讲错吗？没有在讲错吗？你们 ？All right， OK， 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十五节讲到说，他们这些人有良心作证，他们会思想互相较量，互相指控告，对吗？辩护。然后第十六节讲什么来？一二三，读。
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秘的那一天彰显。
OK， 你看审判那一天，今天我看起来那个老妇人看起来是好人，但是审判那一天什么？神会把他隐藏的东西什么？彰显出来，可以吗？而隐藏的东西是你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不可 assume 说哦，这个老妇人好人一个， 他一定会得救，没有掌声吗？好、哦，对不起。好，我们再看下去，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就继续的强调说，世人都是有罪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明白的，没有一个寻求神的。然后接下来，他们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神。OK， 那接下来你再看下去。那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第二十节，你读好吗？第二十节。这里讲到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行律法。All right， 就是说，就算这个老妇人，他有律法，他也跟这些犹太人一样，也没有办法靠律法行出来并且得救，可以吗 ？All right， 所以你看，当然第一章到第三章很多丰富东西出来了，可以吗 ？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所以因此他就谈到因信成义，讲到耶稣基督赎罪祭，他是中保等等。好，接下来还讲什么呢？好，接下来你看第三十节，哎，不要，第三十节看一下啊。哎，第三十节，等一下我们再谈。哎，基本上，你看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处理了这个老妇人的问题，有问题要问吗？很现实的问题，你会遇到的。以及我告诉那个老妇人，哦，那个老妇人家人说，哦，你的妈妈、你的祖母生前是好人，哦，上帝会怜悯、应开恩、会拯救他。不，我找不到这个答案。OK， 所以到头来，罗马书一定最唯一的总结是：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吗？当然了，我讲了这样多，我不温和吗？你看，你看不出。是是是，我明白。你要讲，你要用不只是温和，你是要用谦卑的心讲。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知道，我也是这样的一个罪人，而我为什么会得救？所以你再看第四章开始呢，讲说，讲什么？就讲我们都是罪有怜悯，得到怜悯恩典的人。第四章开始，到第八章你去看，注意看，可以吗？
可以。
All right。好，还有什么要问吗？
这样的话就是对方不一定要同意的。
没有啊，真理讲出去从来没有一定期待那个人真要同意的，没有，讲到吗？没有，你有没有办法，这不是你的工作。
是啊。
嗯，只是我们不要给他们一个空头支票，我们很喜欢开空头支票 ，OK， 可以吗？可以吗？所以回去好好看第一章到第八章 ，All right， 每天看。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 ，OK。所以因此呢，上一次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一开始就是说我们的diagnosis要很正确，我们论那个给人家那个诊断要正确。不然你给的答案都是错的，所以刚才我给你那个例子，我们的诊断错误，你就给错的答案，没事没事，将来你会遇到你妈妈，你会遇到你祖母，不可能，明白讲什么吗？如果那个人真的相信你，说哦，我妈妈这样好人都可以到天堂，而不需要通过耶稣基督的话，哦，我会干嘛？今天我今生我就要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很亏本。我回到家里要被父亲骂，回到家里可能我父亲都不留遗产给我，我做好人哦，我也不会面对这世界的刁难，我干嘛要相信耶稣基督？我做好人就好了，将来我还可以到天堂去。所以 diagnosis 很重要，你论断一错，你给的答案就错，而你给的答案错的时候，有很多那个什么含义在里面 ，implication， 没有讲到吗？所以他就不觉得我需要耶稣，反正我也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罪人。是啦，我也有罪啊，小时候我偷一点东西 ，but not so bad， 会的，因为我们对罪不清楚。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很重要，可以吗？所以第四章开始他就给你答案，其实第三章就开始给你答案了。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耶稣基督。好，第四章我们再看哦，第四章就讲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来，一二三。
在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仍然怀着盼望去信，因此就成了万国的父。正如上帝所说，
上帝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了中复活的人写的。
好，现在我问你们啊，这个亚伯拉罕，这里称亚伯拉罕嘛，他称他为义，在哪里？称他为宝荣的耶稣上帝啊，就算他为义 ，all right 啊，算他为义。请问他这里的义是什么义？我们怎么知道他亚伯拉罕被称义是什么义？
信上帝。
信上帝什么？啊，什么应许？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被称为义？信上帝的话做什么？不然你们每次读到这个，你们想到什么？撒拉怎么样？跟撒拉有什么关系？啊，他本来怎么样？我故意 highlight 一些字，你们要注意看。撒拉不能生育又怎么样？啊？好像什么？死了。OK？ 然后呢？不能生育，好像死了。后来神怎么样？神给他应许，什么应许？啊？
万国。
OK， 万国。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有一个孩子，本来是死的，没有办法生育的，后来。有了一个孩子，除了这个之后还有什么？他的称义根基是什么？后来他怎么样？他献什么？他献以撒。为什么他献以撒能够被称义？为什么？唯一的儿子又怎么样？赏赐是耶和华，收起是耶和华。哇，
他还是相信上帝给他的。
给他什么应许？
他的后裔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
OK， 还有呢？
还有，他会成为万国的父。
不，他相信能够有一个神是什么？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就算我把以撒献上去，我相信有一个什么？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神，给我儿子的神。All right， 所以这就指向什么？它指向人死了，但是神仍旧。会使一个人复活起来，这是讲什么？指向耶稣基督，因信称义。All right， 神会赐下他的儿子，神会取代这种已死，然后复活。OK， 所以因此你看，约翻第八章，我们翻开约翰第八章，我们读五十六节，第八章五十六节好吗？找到了，然后一起读好吗？一二三。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因为可以看见我的日子，就欢喜；既然看见了，他就很快乐。
哦，你看亚伯拉罕看见谁的日子？耶稣的日子。所以我们讲说他的义怎么来的，并不是因为他只是相信哦，撒拉会生孩子而已，没有这样简单。他的背后有什么？我们这些都是死了的人，差不多是死，我们灵里面是死了的人，可是。神会使我们活过来，神会赐下一个儿子取代以撒 ，All right， 然后神也会什么叫神会叫死人复活 ，OK， 所以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将来你们再继续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会讲得更清楚 ，OK， 但是呢，我们再回去看罗马书第三章，也是讲到类似的东西，我们看三十节。我们怎么知道旧约里面在谈因信称义，新约里面谈因信称义嘛，对不对？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怎么知道也是需要因信称义？第三章第三十节来，一二三。
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算作割礼的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算没有受割礼的人义。
OK， 这里讲到受割礼的是谁？犹太人也当然已经指向谁？亚伯拉罕，对吗？所以这里讲到什么？称受割礼的人为义，怎么称他为义呢？前面讲什么？讲到耶稣基督赎罪祭，讲到耶稣基督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因信称义，第二十五章啊，二十五节， 可以吗？ Alright， 所以旧约里面都是讲因信称义，不可能乱的。Alright， 所以亚伯拉罕以后啊，你们不要只是想到说撒拉不会生孩子 ，more than this， OK？ 好，接下来你看啊，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重复。好，我们再看下去啊。所以亚伯拉罕下降升高，第四章。那接下来你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再看这里就很精彩了。Alright， 这里我们读第五章，亚当跟基督他在做一个比较。第五章他做什么比较呢？我们来读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九节，一二三。
可是从亚当到摩西，死就掌权了，甚至那些不像亚当那样犯罪的人，也在死的权下。亚当正是要来的那一位的预表，但恩赏和过半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因着那一人的过半，众人都死了，上帝的恩典和这一人耶稣基督在恩典里的赏赐，对众人就更加丰盛了。因着那一人的悖逆，众人就被列为罪人，照样因着这一人的顺服，众人也被列为义人了。
好，你再看清楚一点啊！我要问你们问题了。第五章是讲到亚当、耶稣这两个什么？一个是 first Adam， 第一个亚当啊，第一个基督。sorry， first Adam 对，第一个基督啊，第一个亚当。right， 第二个亚当是指耶稣 ，first second Adam。right， 那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很现实的问题。有人会告诉你说，神很不公平。亚当所犯的罪是这么多年前的事情，怎么可以算在我的头上？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他们最大的问，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回应，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有什么有罪。这里的罪谈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原罪，一个是什么？自己本身的自己的罪。他可以说，呀，我承认自己有罪啊，但是我干嘛要承认有原罪 ？Alright， 所以我们怎么回应？我干嘛要可以相信亚当所犯的罪会牵涉到我，跟我有关系？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有，所以上帝不公平，圣经不公平。我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我都没有决定，也不是我决定的，对吗？这不公平。那罗马书就是问这种很现实的问题，怎么回应？
他否定了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代表，并且否定了上帝这样的设立的权利。
所以他否定神的设立。All right， 还有什么？啊？
我会问他为什么你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知道不公平？假如你知道不公平，就证明。
哦，你会扯得太远了。从经文里面你会怎样回应？刚才他讲设立的，是设立是谁讲？你讲呢？他讲到有一个字，两个字很重要的。
权柄。
不是，权柄当然重要，但是有一个字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啊？代表性。然后这里讲了什么？哦，我不承认亚当是我的代表，他是罪人代表吗？我不承认，因为我没有做。几千年前，六千年前，七千年前，我都还没有出生，明白吗？这么他做了，我要承担。但是这个人却要什么？却要耶稣做他代表。耶稣为你死哦。这里讲什么？耶稣怎么样？耶稣来了做什么？他赐下恩典，赏赐救恩，对不对？可是他却要耶稣基督，说他有矛盾，就是说我首先我不代表，我不要耶稣代啊，不要亚当代表我，我不承认，但是我却要耶稣基督。很多人要耶稣，所以很多人今天的基督对基督的了解很错误的。我要耶稣，可是不是这样的耶稣，因为我不承认有亚当代表我，没有懂他吗？原罪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的，一定要谈的。每个人都有原罪，你一生出来就，所以看第一章到第三章在讲什么，每个的都是很可怕的罪人。 那些东西你还没做的里面的东西，你不敬拜神的东西都是原罪开始的，明白了吗？所以第四章跟第一章到第三章有关系，可以吗？所以代表 你不可能说你要耶稣，可是却不承认亚当所做的那个不符合，那个是不 consistent， 不一致。 OK， 所以代表很重要。代表除了讲到这个之外呢，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的代表是什么？我们可以用现实的例子来说，在一个家庭里面，谁是代表的人物？
爸爸。
爸爸。在一个国家里面，谁是代表人物？
国王。
国王或者总统。Right？ 你不可以说我不要他，不，他就是代表你，你跑不掉的。OK？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所以这个给他看到说，你不可以否认你没有原罪，因为代表性是这样的。OK， 所以你看旧约里面或者新约里面，在讲家谱的时候，他只讲一个人的名字，种族民族也是这样，支派也是这样，为什么？代表性。 OK，All right， 所以这个给你看到原罪，给你看到每个人都受到原罪的什么捆绑，所以因此我们的情感意志什么，还有什么情感意志，还有什么理性呀，都什么受到原罪的玷污。所以家我们说，我们这几方面因原罪的关系玷污，完全玷污原罪，可以吗？一旦人轻看亚当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原罪的所带来的后果的时候，他也同样的会轻看耶稣基督的代表性救赎。所以他每个东西他谈背后都是有什么，有那个 implication 含义。 OK， 所以以后你要听信息的时候，你在跟人家听到天教会，听到人家在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你要听清楚。罗马书是一个很非常严厉的一本书，今天我们的救恩论就是要抓这些有原罪的，可以吗？第五章在讲这个。 OK， 第四章是讲到什么，旧约里面的人说亚伯拉罕他们也是因信称义，亚当其实夏娃也是因信称义，也是。 OK， 以后我们再谈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也是很重要的一章，来，我们一起读第六章第四节到十四节，来，一二三。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主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肉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肉身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用具，倒要像初始得生的人把自己献给上帝，并且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上帝做义的用具。罪与你们的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
好，我问你们，你看好再看这第六章，我会问你们一个问题。 OK， 第六章开始他就开始在讲说，不只是在讲说因信称义就够了，当然因信称义在地位上我们是得救，当然是，不过第六章一开始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因信称义，他继续在讲什么？成圣，成圣哦， sanctification。 Alright， 所以信徒们需要成圣吗？
要。
但是有些教会的牧师说，不，耶稣基督已经跟你成就一切，你已经称义了，所以不需要太过认真。他也不谈 sanctification。 哦，今天有教会是谈这个，在教导，这样的教导大教会。 Alright， 然后因此呢，他的信徒可以故意去犯罪的，他说反正耶稣已经赦免我了。 OK， 但是为什么成圣？这里给你看到什么？为什么需要成圣？为什么你要每天要认罪、读经、亲近上帝、祷告，然后不断的长进？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成圣？我们是属于神的。还有呢，这从这里看，这里有什么答案给你？ 同什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说你怎么样，你不可以一死的意思，就是说你过去是死在罪恶里面，然后呢，我已经在众人面前、天使面前，还有那些死去的义人的灵魂的面前，还有上帝面前，我做见证，我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复活的意思不是那一天复活，不，现在我已经复活，圣灵已经让你重生也复活。复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再做过去你做的罪的事情。还有呢，还有什么？为什么需要成圣？这里还讲什么？他讲说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什么
掌权，
掌权，这是一个命令。好嘞，然后不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用具，倒要像畜，像畜死得生的人。你是畜死得生的人，什么？把自己献给上帝，每天每个时刻献给上帝做义的用具，罪就不能辖制你。 而是在恩典之下。哦，所以第六章第七章在讲成圣，六跟七可以吗？所以第四章讲什么？第四章在讲旧约里面的人也是因信称义。第五章在讲什么？讲到亚当与基督的一个代表性对比，可以吗？所以我们都有原罪。然后第七章第八章讲你不只是要相信而已，你还要什么？成为义的奴仆。 OK， 成圣。那我现在在问你，为什么还要成圣？我们为什么要成圣？这个不在这里了。我们肉体在世上又怎么样？我们会那为什么我们要成圣？然后呢又怎么样？学像基督。 OK， 还有什么？啊，上帝什么？是圣洁的。 OK， 上帝是圣洁的，因此你们也要圣洁。 Good， 还有呢？上帝是圣洁的哦，你们要圣洁，立切实。还有呢？以得救的恩相称。 Well done。 还有吗？
信心有行为，所以你
要，那信心有行为。 OK， 信心有行为。还有什么？为什么神要赐下圣灵给你？为什么神赐下圣灵给你跟我做什么？嗯，
得到能力
干嘛？还有呢？
就是做他的见证。
做他见证。还有呢？彰显神的，又怎么样？怎么样彰显上帝的荣耀？怎么样彰显？
为我们带球。
为你们带球。 OK， 带球做什么？神为什么给你圣灵？给你我圣灵，为什么？圣灵的功能是什么？
保惠师。
然后呢？
提醒
你什么？
不要犯罪。
OK， 提醒你耶稣基督跟上帝说过的话。还有什么？还要荣耀谁？天父跟耶稣。还有呢？然后过去你不明白的，他会引导你，让你明白。那除了这个之外，为什么他给你圣灵？给我们圣灵，成圣。因为我们什么？我们本来是死的，后来他使我们活过来，后来呢，我们做不到的，他给你什么？不断的在得胜。不然给你圣灵干嘛？给你玩啊？明白我讲什么吗？给你显神迹啊 ？Alright， 是要让你更加成圣，然后让你有安慰。圣灵也为你祷告，你软弱的时候他为你祷告，你不懂怎么祷告，他为你祷告。圣灵保守你，看顾你，保护你，安慰你，提醒你，警戒你。为什么？成圣。 OK， 好，现在问你，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如果成圣不重要来讲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是光，你要做光，你要做盐？灯从来，灯台从来不放在哪里？
床底下。
啊？
床
还是桌底下？
桌子。
啊，为什么？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做光做盐？你这是成圣，没有讲错吗？ 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这些门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成圣，使他们做光做盐，遵守我的话，你要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干嘛？如果不是为了成圣，我教你干嘛？你要讲他吗？所以跟大使命有关系。所以我叫人悔改，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他悔改不够，接下来你要教导他，使他什么遵守，这是什么成圣。大使命有什么？有称义，也有什么成圣，知道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姐妹，第六章第七章很重要，可以吗？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你弟兄问我，他说现在做很辛苦。
当然很辛苦，不只是弟兄。我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每次我发现到，每次我讲完道之后，我下来，那个带领崇拜的执事会上台，因为他是弹吉他的，他就说：“哇，牧师讲的不错，保罗讲的不错，不过我们做不到。”我正想去上去就，但是不可以。但是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人会讲这个？的确，一定很难做得到，因为我们肉体做不到。只不过是我们仍旧要做，因为有圣灵，上帝的话，圣灵会怎么 ？All right， 罪不能再辖制我们，因为我们是活在什么恩典之下。他忘记了，可以吗？我们当然会跌倒。是吧？所以你会怎么回应？
就是这个问题哦。
所以除了这个，
这个
对对哦，这个答案就是说，你以后你该告诉他，如果我们不需要认罪，如果我们不需要在成圣道路上面啊、很认真的话，圣经《使徒行传》之后的书你不用看，《使徒行传》讲什么？传福音嘛，神相信耶稣基督，这基本上就是他要的。使徒行传过后讲哥林多前书，一直到启示录讲什么，都是叫你不要做这个，你要亲近上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话语，在讲什么成圣。所以其他书你不用看，你跟他讲圣经可以抽出来拿出来，我给你一本小小本的册子就够了。That's what he needs， 没有吗？可是他没有去好好看圣经， OK， 所以不只是这边的呀，可以吗？我们一起读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来，一二三。
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的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吗？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那么你们现今以为羞耻的事上当时得了什么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现在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所以这里在强调第六章，这里在强调为什么成圣很重要。All right? 因为这里讲到说，你们已经从什么罪里面得了什么释放，现在你要做义的奴仆。还有这里还讲什么呢？以前我们认为很羞耻的事情，我们以前做了，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死。不，当然你不一定是肉身死，但是灵里面我们是都是死的。但是难道你还回去做吗？他说不，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你就有什么成圣的果子。所以这个是必然的。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哦，哪些基督徒，有一些人是挂名基督徒，他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吗？你要看他的成圣果子，明白吗？圣灵不但会使那个人重生，使他那个人相信耶稣，他还会在成圣道路上面使他什么结果子，一定会的。虽然有些人会比较慢一点 ，OK， 但是不等于说他没有，会有的。 有些人可能在某一方面比较有很显著的一个改变，可能在信心上面可能会比较弱一些，有一些，不过他在改变，有的。而这样的人呢，他的结局就是什么？永生。所以因此我们要记住哦，那些对成圣轻看的人，有些不是有些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对他们的那个救恩的切据会很不清楚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圣灵有没有在动工的，所以他们每次找什么？找神迹奇事咯。所以通常很看重神迹奇事的教会，包括灵恩派，他们因为不对最不清楚，所以因此他们很强调神迹奇事。但是一旦我们明白罪的可怕性，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会相信用圣灵的动工使我能够悔改重生悔改，然后使我成圣，哦，基本上你根本就不用再说每天在求神迹奇事。最难搞的是什么？我们里面的罪悔改，那个是最难搞的，最做我们做不到的，我们都是死的。医病赶鬼还容易，相比之下没有的，好吗？所以因此一旦我们轻看了圣灵在你生命里面所做的，使你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我信徒难怪我们会时常去找神迹奇事，因为我们对罪不清楚，对罪论不清楚，对圣灵所做的不清楚， right？ 可以吗？所以这里给你看到啊，记住啊，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我们有成圣的果子， right？
成圣的果子具体上是
就说你生命改变，生命的改变，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更亲近上帝，你更荣耀上帝， alright， 你会时常想到上帝。所以成圣果子是一个生命完全的一个改变， OK。 当然你看加拉太书了，加拉太书就讲到因信称义，然后讲到第五章的时候讲到成圣果子，然后讲到成圣果子之前讲到肉体的情欲，那个是一个我们之前的生命是跟有了圣灵的生命的时候的那个对比， OK。 所以加拉太书在讲因信称义， OK， 因不只是讲因信称义哦，所以慢慢讲下去再叫你成圣，加拉太书。所以因此你告诉那个朋友没有成圣的教导的教会，你就要把圣经拆出来，真的你讲不过去的， OK。 不然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干嘛？哦，我感谢主，你不但相信了，你还离开了偶像，我为你的信心很感恩。那讲完之后他还接下来还讲什么？你们不要懒惰，你们有功不要不去做。那讲什么？叫你做一个好好做一个基督徒，成圣。保罗的教导是这些，没有讲什么吗？来，好，第七章来，我们基督第七章第二节到第六节了，一二三。
一个已婚的妇人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她是受律法的约束，归属丈夫。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丈夫在律法上的约束。这样，我的弟兄们，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来说也已经死了，使你们归属另一位，就是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为的是要我们接活子给上帝。我们从前属肉体的时候，罪恶的情欲借着律法在我们的肢体里发动，就结出死亡的果子。但现在我们既然向那捆绑我们的律法死了，就脱离了律法的约束，好让我们用新的一个新样子，而不用遗文的旧方式来服侍。
好，这里给你看到第七章的前面部分，待会我们会读第二部分啊。这里在讲到成圣，Alright， 是脱离过去，这讲犹太人的，犹太人的过去的背景，你要脱离那个律法，脱离说我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明白吗？脱离，你已经脱离了 ，Alright， 你是基本上你是用心灵的新的样子 ，Alright， 然后服侍上帝，是一个成圣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的 ，Alright， 享受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帮助我们去结果子 ，Alright。然后呢，而不是活在过去那种，哇，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后天祷告，下一天我就进食等等 ，right？ 然后，但是这里是讲到这个是个成圣，而成圣过程里面，我们不再被这些律法捆绑 ，right？ 很多信徒今天还是被律法捆绑，他们会说，哦哟，死了，我服侍主不够， 动了我会得救。今天然后尤其是那些要离开世界的人，他们有些时候对自己确信的不清楚，我奉献不够，说奉神会不会要我。但是陈胜讲什么，陈胜讲说我们是用心灵的信仰子，我们服侍主。那更重要就是你看啊，第七章讲到我们有两个律，来我们一起读22节到24节，一二三。
按着我里面的人来说，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发觉自己中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争战，把我掳去服从自己中的罪律。我这个人真是无法，谁能救我脱离这我死亡的身体呢？
OK， 这里有没有要注意哦？这里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这里的时候，这里是指基督徒成圣的过程里面，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他有上帝的律，他开始喜欢上帝的律，喜欢上帝的话语，不过他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肉体的律跟他征战。所以这里啊，记住啊，这个是在讲基督徒，他不是在讲非基督徒。可是很多教会的牧师用这个来讲非基督徒里面的挣扎， wrong。非基督徒没有这个挣扎的。这里在讲什么律呢？上帝的律的意思就是说，除了遵行上帝的话以外，他们是要荣耀上帝，遵行上帝的话语，保守圣洁，保持圣洁，亲近上帝，成圣。但是我的肉体里面一路来，我都是不想这样做。所以这样的律，这样的征战挣扎，只有在基督徒里面有圣灵真的重生悔改的这基督徒，跟这个成圣道路上面增长的基督徒才有的挣扎。记住，这个不是指任何一个人，明白懂吗？不是指非基督徒的挣扎，不是。非基督徒当然也是有挣扎，但是他的挣扎不是荣耀上帝，他永远会为自己说，哦，我要不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可能会亏本，可能我会赚多一点，会有。他有良心，他有律法的良心吗？有，律法的作用有，只不过他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哪怕是一件好事，并不是为了上帝而做。没有想到吗？所以他们的挣扎跟我们这里所谈的第七章的挣扎两个律的交战不一样。阿们 ？All right， 所以记住，这章不是在讲平信啊非基督徒，是讲基督徒。所以我们难怪我们才会有挣扎。所以因此在成圣道路上面，我们一定会有挣扎，一直到你死为止。然而第八章很重要，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一起读好吗？一二三。
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有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是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四子的灵，使我们称叫阿爸父。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哦，这里第八章第一节，你读这里的时候啊，你不要只是单单读这个，而不去读第七章，因为第七章在讲你的挣扎，信徒的挣扎，两个力交战。然后呢，我们在尽上责任的时候，过后程我们会失败，但是这里讲什么？在耶稣基督里不被定罪了。不过今天很多教会只读第八章第一节，不讲前面的那个。前面那个讲说成圣，你要付上代价跟努力，他们只讲第八章第一节，哦，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不再被定罪了，明白吗？所以整个 context， 他整个处境已经拉出来了。 alright， 所以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讲因信称义，旧约里面因信称义，第五章讲什么？亚当与基督代表性，我们有原罪的，而有了原罪，然后第六章讲什么？成圣。第七章也讲成圣 ，alright。但是神圣灵引导我们，啊，我们会挣扎，我们会有挑战，但是呢，到头来我们不被定罪。所以你要看全部的 ，OK。然后呢，接下来这里讲什么？第八章第十六节没有十四节，他说什么？因为蒙圣灵、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在讲什么？成圣。你不可以说不要成圣的，你不要成圣就是说你不蒙上帝的灵引导，不蒙上帝的灵引导，你就不是什么？上帝的儿子。一个蒙是一个是上帝的儿子的， 信徒，他一定会尊会很敏感圣灵在讲什么，他不会故意去犯罪。哎，不会啊，耶稣已经不定罪，不定罪。All right， 不可能的。然后接下来最后第八章十六节，一二三，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确据，你救恩的确据。是我们会跌跌撞撞，我们会失败，那有一天你会很清楚知道圣灵不断在引导在改变。虽然我今天还会跌倒，不，他还会改变，我知道圣灵不断在提醒我。所以因此我感谢上帝，我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什么心理作用。所以人家会问你咯，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有神？有首歌，因为神住在我什么心里。哦，这首歌不是这样唱就算了，不，因为上帝引导你怎么改变你，怎么样打开你眼睛看圣经读圣经，你感动你流泪，这些都证明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Alright， 跑不掉的。 OK， 所以因此有一些人，有些信心很强的信徒，在 deathbed 的时候，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带着平安离开。哦，我感谢主，因为他们一生以来他们跟神很亲近的。所以因此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不陌生的话，他很想去到天堂的。 That's better place to go. Alright， OK， 不要以为有一些人你去了 Brompton 你就要去天堂，拜托。 OK， 你要跟。所以因此呢，我们信徒如果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亲近上帝的，你不会跟神的关系感到很陌生的。成圣很重要，所以因此我们是带着安慰信心切据离开这世界，去到那好的无比的乐园去。很多信徒为什么在临死之前会挣扎得很厉害？第一，他不太清楚他的救恩；第二，他从来没有成圣，所以他害怕；第三，他不知道天堂是什么；第四，哇，每天跟神在一起很辛苦。 I'm serious， 因为他成圣他不清楚，他不从来没有享受那个成圣的生命。今天很多信徒都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轻看罗马书，很重要的。所以你们就回去做功课，每天晚上你去看第一章到第八章，它整个过程是在这里。你抓到它的这个整个 flow 的时候啊，你就不会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很难看的一本书，其实它是一个带有安慰的一本书。就好像我起初开始讲的时候，为什么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还有谁，约翰威斯理解的罗马书是一个很安慰的一本书，也临在这里。 OK， 有什么要问吗？所以第一章到第八章 please 去看啊，不只是看三遍。 OK， 上次我讲错话，你们每天要看，可能你白天你午餐时间你看第一章到第四章，晚上第五章到第八章，每天这样看，你很多东西就记在这边，一定会的。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整个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六章这样每天这样看的话，你会对人家问的问题很清楚，你懂怎么回应，可以吗？
不是一个问题。
是。
但这边有刚才我们提到因信称义，所以说我们很难讲说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
我们很难什么？什么是？然后呢？
跟因信称义这两个是不是分开来？是两个体系。
那因信称义的意思，这是在归算。归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已经归到耶稣基督身上，在地位上面，他让我们称义归算。所以因信称义在讲归算。OK， 这个是称义。保罗新冠一开始就否认硬性称义，没有吗？保罗是新冠是否？他们的 definition 不一样，很不一样。Yeah. OK， 因为他们是从第二圣殿期的背景来谈犹太人怎么样称义，他不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跟罗马书来看硬性称义。 Yeah, 所以你看保罗信官的时候他是有旧约第二圣殿期的背景是有的、还有什么所以因信称义很重要今天有些教会开始否认因信称义神学院的一些老师也否认因信称义 Alright? OK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在这里结束祷告我请田慧做个结束祷告做梦呢
没有
啊，你心里面有两个力在挣扎